5月2日，日军第30团第29旅团由徐家店向北进攻，与防守塔尔湾以北高城附近的张震的第13军发生激战。日军在炮兵和空军的支援下，向第13军阵地数次投放毒气弹。第13军第89师官兵毫无畏惧，不但守着阵地，还连续发动小规模的反击。双方一直混战到5日，日军一部强行向桥头方向推进，马立武的第193师和张雪中的第89师一起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。但是中国官兵苦战多时，没能击退日军。6日，日军攻陷高城。7日，日军数千人增援桥头，王仲廉的第85军第23师在师长李楚莹的指挥下猛烈侧击日军。
这时候守卫塔尔湾的第84军因无力支撑开始全线后撤，敌飞机、坦克和远近射程的大炮一齐出动，一开始战况就十分剧烈。但右翼地区的第189师方面的情况无甚变化，敌只增加一些兵力做佯攻的牵制。
第174师对当面之敌仍做顽强的抵抗，每一个据点都战至被敌机及炮火轰炸到无法立足，转移第二线阵地继续抗击。在敌人攻击点纵深只有1公里的地区内，做了4线对敌决斗，坚持了2个星期之久，战况之烈，牺牲之大，极为罕见。香花公路沿线都是平原，日军发挥机械化部队的威力，坦克在公路上横冲直撞，导致撤退中的第84军伤亡极大。我军部队久经战斗，无充分的补充，本已残破，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，对冲来的坦克简直无法抵御。所幸士气尚盛，士兵聚好死守，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。官兵中的勇者竟攀登上敌人的坦克，以手榴弹向车内投掷，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比难尽数。然血肉之躯终究难敌坦克大炮，以致敌人坦克过处，我军的战壕每被压平，守壕士兵非被碾毙即被活埋于壕内。坦克过后，敌方步兵随之蜂拥而来，轻重机枪密集扫射，弹如雨下，锐不可当。第84军不得不再次向西退向唐河、白河西岸。第84军的撤退使得鄂北中国守军的防线被日军撕开。尽管第84军官兵已经付出巨大代价，但是第189师师长林亚西仍对部队撤退时的混乱不堪极度不满。参战部队除第189师是奉命有计划的自动撤退之外，所有第173师的2个团和第174师的3个团都是由战场溃败下来的，情形相当狼狈。因此全军不能集中做统一的行动，3个师分成3路转进，各师的团营以下亦有因中途被敌击散而分数路退却的。全军凌乱奔逃，一泻几百里，停交点竟超过战区指挥部后方甚远。第174师撤退时遭到日军坦克部队的重创，师部副官何伟豪被俘。第189师撤退时副师长兼第566旅旅长李宝莲竟然阵前叛变，而当李宝莲与汉奸取得联络后，第566旅官兵因为不愿当伪军将李宝莲扣押。由于没有看管严密，李宝莲逃脱后只身投敌。
在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方向，王仲廉的第85军 在东岳庙给日军极大杀伤后退往江头店。九日，日军向江头店猛攻，第八十五军顽强激战一整天，日军的进攻没有取得成效。十日，从河南信阳出击的日军在战场的北面攻占了桐柏。汤恩伯鉴于他的部队面临腹背受敌的危境，决定将主力向西面的唐河方向转移。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在战斗中伤亡很大，而该师一直是汤恩伯部的基本部队。为此，汤恩伯指责军长张缜有意牺牲第八十九师，导致蒋介石最终将张缜免职。张缜，湘军将领程潜的爱将，历史上曾跟从程潜与蒋介石作战。
公正地说，就这个方向的作战而言，汤恩伯并没有明显的避战意图。日本方面战史的叙述是，最初敌人的抵抗是微弱的，但是随着战况的进展，汤恩伯集团的全部逐次向东南方向推进，抵抗变得顽强起来。退不讲，即使汤恩伯按照李宗仁策划的大歼灭战去打，能否取得与台儿庄相列的战果也很难说，因为此时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并不具备。从台儿庄战役到徐州会战，再到武汉会战，以至随枣会战，日军始终在战场上寻找着汤恩伯部，以求将其歼灭。日本人认为，蒋介石之所以还是不肯屈服，就是因为仍掌握着庞大的中央军部队，如能给一个个中央军部队以重创乃至将其歼灭，就等于掏光了蒋介石不屈服的底气。可是由于汤恩伯每一次都能避风而退，日军终是没能达到歼灭汤恩伯部的目的。日军在鄂北的香花公路上已经突进来时，鄂西方向的日军也在同时向北突进，当面的中国军队尽管顽强阻击，却无法阻挡其攻势。在鄂西方向防守的中国军队是张自忠指挥的右集团军。
张自忠所辖的部队大多刚从武汉战场退下，尚未来得及休整和补充，连续的作战使得本来就已经残破的部队遭到进一步的损失。尽管官兵疲惫，装备低劣，但张自忠照例对部队进行了强硬的战斗动员。现在国家到了危亡时期，我们应下定决心，为国家为民族的存亡不顾一切牺牲，与日寇一拼，打日本鬼子死了也是光荣的。如果敌人发动进攻，我们当以全力将其消灭在湘河地区。
五日，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在炮火和坦克的支援下，当晚突破了当面张自忠部的阵地，之后分兵向北和西北迅速突进。中国守军第一八零师退守长寿店，第三十七师退守姚家河，第三十八师退守流水沟。六日，跟进的日军突破长寿店、流水沟一线。尽管张自忠部主力仍坚守着主阵地，但是日军留下部分兵力牵制第一八零师和第三十七师，主力沿着湘河以东地区继续急促北进。面对已经恶化的战局，张自忠命令第三十七师占据萧家冲高地，第三十八师在清水桥一带集结，命令王长海的第一三二师渡过湘河向日军实施反击。七日，冈村宁次认为河尾枣阳附近中国军队主力的态势已经形成，无论在哪个方向上，中国军队都无法遏制日军的猛攻。
但张自忠部作战意志坚定，张自忠给蒋介石发去电报 说他将亲率两个团北渡湘河去攻击日军，任务不能达到，决意死以报军座。但是战局并不是张自忠拼死所能挽救的。
各路日军对枣阳的包围基本形成，日军的企图是缩小包围圈，把中国第五战区主力，特别是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压缩在桐柏至枣阳间的狭窄区域内予以围歼。9日，李宗仁命令各部队迅速撤退，并规定了撤退方向和路线。蒋介石复电表示同意。此时在枣阳的西面，日军第三师团追击纠缠着汤恩伯的部队，于是日军第13师团开始迅速北进，以期对汤恩伯部形成合围。
汤恩伯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日军围歼的目标，即使是蒋介石的命令，对于只想逃生的汤恩伯也没有用了。汤恩伯下令全军迅速撤离战场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汤恩伯的迅速撤退使日军的作战目的没能达成，中国第五战区的其他部队也都相继撤出战场。
谁也没想到的是，中国军队的后撤客观上反而对前出的日军形成了反包围之势，这令冈村宁次感到不安。他决定不再进入战场纵深，命令部队原地掉头往回打。到5月12日，军计划对中央直系军的作战已基本上达到使之溃败的目的，因此决定立即折回，从大洪山东北地区消灭彷徨中的敌人杂牌军。
日军的突然掉头出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预料，因为当日军集结于枣阳周边的时候，中国方面仍认为日军即将发动新的攻势，因此尽管第五战区立刻下达了追击命令，但是除了日军第13师团在长冈地区遭到坚持在大洪山里的中国第11集团军刘和鼎的第39军两个师的阻击外，其他各路日军均未受到严重阻击和追击，先后回到了原出发地。
中国军队除随县之外，跟在往回打的日军的后面，先后收复了新野、唐河、枣阳、桐柏等地，双方再次回到了战前的对峙态势。随枣会战就这样突然终止了。
李宗仁因第五战区没有能够阻止日军长驱直入，向蒋介石请求处分。随枣作战，日方的战果统计是中国军队遗弃尸体约15000具，俘虏约1600名，我方战死约650名，负伤1800名。关于日军的损失，中国方面的统计是敌之伤亡达13000人以上。
随枣会战是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第一场战役。中国方面改变了战争初期以阵地战为核心的防御作战样式，相机以攻为守，以期打击和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，这在战略上是可取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日军的强悍攻势面前，中国军队仍不能彻底阻止对手实现作战预想，也不能对日军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攻势作战。日军第11军各路部队长驱直入，尽管没能围歼中国军队的核心主力，但却可以顺利地推进到事先预谋的任何作战位置。此次战役呈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是，至少在中国内陆，尽管扩大占领区的欲望依旧强烈，但是日军也只能采取攻而不战的作战方针，即打一仗便撤回来， 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巩固所有占领区必须的额外兵力了。只是无论兵力多么捉襟见肘，为了令国民政府屈服，日军必须继续攻击中国的战略要点，特别是进入1939年后，日军一直企图将中国与世界完全隔离开来。
此时驻守广州的日军突然发现还有一个滋润中国抗战力量的漏洞，那就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汕头。汕头在华南是仅次于广州的大港，是外国船舶出入较多的商港。广州失陷后，敌人把汕头作为对外联系的重要地点，经潮韶公路运送了相当大量的军用物资。汕头地区是南洋华侨的主要出生地，这一地区的侨汇款额很大，所以它又是滋润中国抗战力量的源泉。
日军攻占汕头的过程简单而迅速。后藤支队于6月14日在黄浦港登船出发，出发时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，除将领之外谁都不知道船开往何处，以至于不少官兵以为是让他们回国，而引起了不小的兴奋。但是舰队到了澎湖列岛的马公岛不走了，开始了换乘以及登陆训练，官兵们这才明白是让他们继续打仗。日军登陆后迅速向汕头以北地区分路迂回，22日向汕头发起正式进攻。中国守军独立第九旅仓促应战，稍事抵抗后便撤离防御阵地，日军当日占领了汕头。27日在潮州西南郊的凤溪，后藤支队再次突破中国独立第九旅的阻击，于午前占领潮州。
日军又占领了中国的一片国土，特别是从东南沿海的角度看，日军似乎把中国的外援补给线全部切断了。但是让日本人感到很无奈的是，中国不但有漫长的海岸线，还有更为漫长的陆地国境线。不要说中国的云南方向还存在通过印度、缅甸通往印度洋的通道，仅就苏联援华的西北通道而言，日方就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。
步兵前往中国的西部地区实施占领显然不可能，只有靠空军。苏联援华通道的要点是甘肃省会兰州。日本空军第一次轰炸兰州是1938年11月15日。日本空军第12战队的五架重型轰炸机从包头机场起飞，前往兰州实施轰炸。但是中途遭到中苏联合空军的截击，日军轰炸机损失惨重。为了解决中国实在太大了的问题，日本空军决定尽可能地向中国内地转移，寻找距离兰州更近的机场，最后选择了山西南部的运城。运城距兰州直线距离约680公里，符合日军轰炸机作战半径的要求，但却在日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之外。1939年2月12日，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，日军20架轰炸机冒险飞往兰州，轰炸了兰州机场和市区。23日，日军21架轰炸机再次出动轰炸兰州，导致大量的中国平民伤亡。但是日本人很快就发现，对兰州的远程轰炸不但对苏联的援华行动没有丝毫影响，而且由于没有战斗机护航，在中国空军的截击和反击下，日军的重型轰炸机大多毁伤。于是得出了无战斗机掩护的重型轰炸机单独攻击至为困难的结论。或许日本人这才初步意识到中国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的真正含义。
在以后漫长的战争进程中，萦绕在日本人心头无法根除又无法排解的最大心结是，中国实在太大了。尽管国土面积大，并不意味着国家绝对强大，但是相比中国而言，日本又实在太小了。
而在中国方面，战争进程至此，执政的国民政府认为，战争爆发以来，中国军队一退再退，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。从国民精神的角度上讲，此种状况不但是这一代国民的耻辱，也是这一代国民的罪恶。国土的广大并不代表着民族精神的强大。国民政府认为，生活在广大国土上的中国人精神必须强大起来。国民政府将振作中国人精神的运动叫做精神总动员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《抗日战争》，演播翟万晨、肖玉，节目编辑小雪、张杰、满超、国石。